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黑猫电台，我是黑猫老师。我们现在在秋刀的这个录音室，邀请了两位我很熟，哎，这一位是 Ron，
嗨，大家好，我是 Ron，
另外一位是拉菲，
嗨，大家好，我是拉菲。
哎 ，Ron 有时候会来我直播啦 ，Ron 就是我之前在这个微微的公司来救我的人，
微微又刚刚的公司，哎，这样是不是就讲完了？
微微又刚刚的，大家就知道是哪一间的啦。对啊，然后拉菲这样的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我们也是在微微，
有
微微是因为你们两个认识，然后我找 Ron 帮忙，然后我说我需要更多的人，所以他就推荐拉菲。
对，
然后所以我也把拉菲一起拉来微微的公司，
对，
一起帮我弄这个区块链的东西。
你找了助理，然后我是助理的助理。
哦，那现在我想当助理的助理的助理，可以吗？好啦，跟各位讲一下，就是我之前在微微的公司嘛，啊，就微刚啦，
直接讲
算了啦，
直接不演了。
对对对，反正听黑猫电台的应该大部分都知道了，也没什么好藏的啦。对啊，我们也算是和平分手。
对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弄区块链，那个时候就弄得很辛苦，然后就觉得说我真的是需要人外包，不然的话我身体我的肝要爆了。那时候 Ron 跟拉菲就来帮我，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的职位就是我们社群的社群经理跟至高无上小帮手，
对，都是社群管理类的。
我们讲 MOD 啦，就是 moderator 管理员，对吧？可是现在大家都只有我离开微微的公司，你们两个都还算在那个 XPG 嘛？
对，
还在服役中。
对，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大咖了。
也没有啦，就是做比较多东西而已。
对，
那就是好中咖，中咖。
对，
发展中。
我们这一集的主角是拉菲，因为我们现在第二季的主题就是职场鬼故事嘛。好，我要介绍一下拉菲。
嗯，
他是工程师吗？之前？
对，我之前是在半导体业界。
对，他在半导体业界一个很厉害的公司。然后我们在那个时候，詹瑞那个时候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他的同事被裁员了，然后而且是连道别的时间都没有，说裁就裁，
对，
然后他就很担心自己也会被裁。就在隔天他说他心情又更差了，我说该不会裁到你了吧，他说对，就是等一下就要去收东西。然后我就很担心，我跟 Ron 都很担心说、哦、是不是被裁员，是不是要安慰他一下，要不要请他吃个饭。结果没有想到在隔一天他超开心的。他们公司哇，那个待遇超好，他们那个资遣费发超爽，你自己说会发怎么多爽？
大礼包啦，就是这个大礼包让我现在可以笑呵呵的坐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对啊，我那个时候我也是要离职，然后我是除了一身疾病以外什么都没带走。
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还有一身病。
你还有病啊。
我就带了一身疾病走而已，然后他们哇，那个可能外商都这样吧。
嗯，就是那个时候谈的时候其实蛮快很准的。对，
其实外商在裁员这块我觉得很准，而且蛮狠的。如果大家在台湾的企业待过，其实有时候你要离职或是你被裁，中间会纠葛非常久。那他们没有，就是不给你调别机会，你下午就包包框框就走了。
对啊，他们是先把人集中起来，然后就说你被裁员了。
也不是这样哦，应该说换一个方式讲，是没有还留在公司的被集中起来，然后要打包走人的那一个是你被带走，就是会有一个主管然后来说哦，我们进去小房间谈一下，然后这个同时你在走去那一个小房间的同时，其他人就被集合起来带去别的地方，然后呢你在那个小房间的时候就会有人资跟主管然后来跟你讲说哦，接下来我们要对你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职务上的调整，那其实就是签一些生死状啊，然后就是有没有同意说你就是这一些协议的内容合约内容，然后这个时候在此同时你公司里面的那一些权限就全部被断掉了，整个面谈结束之后回办公桌的时候，你同事其他所有人都不在位置上，所以你不会跟他们道别，然后主管会看着你收东西签一些那个就离职的手续，然后把你送到停车场看着你离开，所以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你的同事都不在你的身边，你真的是连一句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那你当下有很难过吗？
其实 我那个时候算是心情调试的还好啦，因为我会觉得说那种环境其实对大家来讲都不健康，就是不管是走的或是留下来的其实都不好受。然后我反而觉得走的时候你说隔天才很开心吗？其实谈完了当下的时候我心情就调试完了我就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啦，就往后还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可以来创造。
欸，其实那样子状态下留下来的人不一定会好过。
对啊，欸，他们完全没有交接。
对，
完全没有。
你可能要接他工作，但是妈的他去开会然后他回来
就
不见
了。
对，我还记得那一天下午我要主持一场会议，是主持一场会议，所以包含所有的主管然后报告内容会议章程那一些都在我手上，然后下午那场会议不会取消啊，因为公司还是要持续运作，所以下一个下去顶的人他要马上弄出很多份报告来。
拆炸弹耶，
那很炸，因为
很炸。
还有之后你跟比如说你客户或什么，你正在一段的专案，你完全不知道到哪了。
对啊，
所以留下来其实也是非常爆炸的。
留下来
没错，
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多痛苦。
去年在疫情的时候常常会居家上班，我都很希望公司到大爆发的时候我是中奖的那一个人你知道要是一公司一半都没来的话你得扛两倍工作。欸，
对啊，
那我宁愿我是中奖的那一个人。
对啊，欸，
比较舒服。
他把之前弄得像是尾牙大礼包一样。欸，
欸，后来大家是这么说，你看到我浅浅的微笑吗？
对啊，他而且他们是当月前继续算。
嗯，
对啊，你直接走不用交接，然后那个月薪资照发。
对，
然后再之前费，然后还有几个月让你是谋职假，对不对？
其实后来就是有时候跟前同事还有一些吃饭或者是一些聚会聊天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大概都只会用容光焕发来形容哎呦有睡得很饱哦那眼神很有神。
其实我知道有些好像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太大量裁员的话你是会被政府你需要说明的，所以他会给你这些东西，但是请你用
自愿离
职
哦，
所以你是自愿离职的，但是他把你后来比如说你原本可能需要请的什么失业这些东西他公司来付，他可能就不需要去说明这些东西了。我之前是有听过这样，所以他们其实会让你用自愿离职的方式去离开啦。对对对，但这点真的差蛮多，因为我也在六月初的时候算是离职全职进来区块链 Web3 这边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说，欸，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我公司就说，那你一定要满一个月，从你提离职满30天你才可以走。对，所以那30天其实就因为也没有人会再丢工作给你。
哦，对啊对啊，
因为谁要给你一个
代推弟兄嘛。
对啊，那你还是每天得去公司，但你又很无聊，然后你就要把你东西其实很快就交接完之后，你就大概我大概有两三个礼拜是完全没什么事情做的。
你东西很快就交接完了？
我东西其实因为其实我已经有意做这件事情，我在这个离职前已经有准备的，
已经铺好路了。
对，我已经刻意的降低这个工作量。
我那个时候交接交得很痛苦，因为之后来的人就找不到啊，等很久才进来，我都已经离职了他才进来，所以之后交接我其实是已经离职了，我还回去教他怎么弄。
哦，那你算那个，欸，
到现在交接还没交接完，
很有良心。
现在 XPG 的 IG 还在我手上
啊，还在你那
啊？ XPG 的 IG 还在我这边啊。
这是鬼故事之一吗？
对啊，我现在打开 XPG 给他传一些色图好了。
哎，欸，说不定那个流量密码就这样起来了。他突然说：“我要逆向操作。”原来就是不在那个体制之下的规划，说不定反而效果成绩更美好。
不小心把 IG 经营起来了，
不小心就经营起来这样子。
对啊，
哎，欸，有一天就回去，哎，欸，其实 XPG 已经被我经营到几万了，因为都是 Mira 的性感图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拉菲之前的工作嘛，那现在拉菲是在币圈。
对，应该说也很感谢就是 XPG 啊，虽然你们都说很鬼，但是也是因为在那种、哦，我就觉得啦，职场上应该每个人都要学习多元的技能，然后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有接触区块链，所以呢在我离职之后然后就反而比较多时间，就觉得说诶，现在本业也不景气的状况之下，那你能够找的工作也不一定会做得开心，那我就比较多的时间在经营区块链这一块，所以就后来就开始认识了不同的机缘嘛，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啊，不同的老板，也不能算全职啦，就等于说等之后业界看状况如何，那我还是会兼着做。我就觉得区块链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可以用心经营的副业。
因为区块链这种东西其实很难对外面的人解释，因为大家只要一讲到币圈，讲到、NFT、讲到虚拟货币，马上就连结啊，你诈骗集团
诈骗、
欸、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六月离职嘛，到现在我还没有跟我妈讲
你还没有跟你妈讲你离职
不是因为真的像你说，大部分人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如果你妈今天问你说：“啊 ，Ron， 你现在在哪边做什么啊？”
我就会说：“我还在原本啊，怎么？”我跟你说，因为上一次我现在做就不用去公司，所以我其实是可以随时回家。以往我可能必须连假或是假日才回家。嘿嘿，那天我就假日回家，但是我多待了几天，因为我觉得没差，反正我现在在哪里都可以工作。然后我妈就说：“哎，为什么你这次可以待这么久都不用回去？你工作怎么了吗？”我说：“没有啦，我请假的。”但是我就觉得她已经有一点点觉得奇怪了。
你没有打算要讲吗？
其实我点是我怕她会担心，因为我的原本的工作我在金融业算是相对蛮稳定的一个，在大家眼里是很稳定的这种工作。那换到一个她搞不懂，她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她很难理解，所以我怕她会担心。我其实是怕她会担心这样子。
这真的是很难跟长辈说明币圈在干嘛，因为这种区块链的东西，我们讲 Web3， 这个真的是太新了。你不要说长辈啦，你今天就算找一个年轻人，找一个大学生，你要跟他解释这个是什么，可能解释个两天，
其实
差不多。
我觉得不要说 Web3， 你跟长辈解释，就像 YT 已经台湾团出现这么久了，
YouTuber 也在
那
解释，
对对，你跟他说你在做自媒体，做 YouTuber， 不要说 Web3 哦，光这个他们就已经
不务正业。
那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以前过年回去的时候，我说我是实况组，他们也都是啊，实况组是什么？我就说打游戏给别人看，啊，打游戏给别人看就有钱可以赚哦。
而且如果是区块链的话，你想象一个画面，你就是拿着一个电脑，然后呢可以在家里工作，然后可能长辈还是什么爸爸妈妈开门看到你，就是对着你对着电脑呵呵笑，然后我说这样子有一些线图跑来跑去，钱就这样出现了，你是不是做诈骗啊儿子啊，改邪归正吧。
你如果说是 day trader， day trader 要怎么交易员，
对，
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
其实更多时候他们不懂，所以你如果在用电脑，对他们来说，你就是在打电动。
哦，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
你如果一整天对着电脑，你就是在打电动。
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从旁边看根本看不出你现在是在工作还是在玩。
所以他们会觉得，干你就是在玩，然后你就是不务正业或怎么样的，真的很难解
释。你就说你在微刚啊，
对，
微刚是什么？就科技业嘛，做记忆体的嘛，啊，做什么？帮他管社群，这样应该。
所以我现在已经。我有找了一个朋友的公司说我会用那个名义，如果以后被问我会这样讲、但是我会暂时先不说，主要不是我不要隐瞒他这件事，我怕真的是怕他担心啦、因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理解，那我也没有说必要跟他们解释到很清楚，但是就是我只希望他不要担心，我过得好这样就好了啦。对，他如果觉得我现在在这里很好，那就先让他以为我还在这里。
阿拉菲有这个困扰吗？你家人知道你在干嘛吗？
其实他们不知道啊、因为我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真的万幸啊。
所以你也不需要就是跟家人交代说哦，现在在做什么
啊？其实也算是隐瞒啦。就是我说哦，我找了一个比较工时比较短的正职，然后我有斜杠在做一些社群管理的助理。
不要讲的，我好像在做什么？
对啊，我们
不是
不得人。
对啊，那个家人就不懂。你要解释起来，
观众听想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明明是最新的东西，然后钱也赚得还不错。
我们要来帮区块链洗白。
还要偷偷摸摸的干嘛？
对啊，就还要偷偷摸，真的偷偷摸摸。我这一年在微刚做这个，我几乎都没有跟我的粉丝讲，就除了最核心那一群以外，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做这个。
那为什么你当初不讲啊？
因为那个时候讲到 NFT， 大家就觉得就是要割韭菜。
哦，对，确实，
因为不是诈骗就是割韭菜，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会嘲笑说，因为那时候币圈已经爆炸了，进熊市了。对，那时候就很多人就会去嘲笑这个东西，就会觉得啊，这个就是诈骗啊，你们都是被骗的韭菜啊。可是如果你是真正在里面，就会发现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应用跟 building， 只是它没有那么屌到就是大家都在报，那媒体只会报那些就是大赚大赔跟就是诈骗。
对啊，
对啊，
其实它真的不像说 AI 这么的爆炸性的一个东西，大家都可以用。
而且我其实偶尔也会有一些文章会看得出来我有在接触币圈，然后因为有在接触币圈的网红其实比较少，然后就会收到一大堆那种项目跟币或者是交易所的那个业配邀约。对，可是太可怕了，我全部推掉。 我还好，这推掉了。
嗯，
来找的全部都出事。
对，最近有一个数字人出事了。
就那个嘛，陈林九 JPEX 嘛。
哦，啊、你怎么这个是可以直接讲是不是？
对啊，这可以直接
说。啊、媒体都已经有了、哦、啊，他们人也跑了，不然怎么办？对啊，他们是真的出事嘛？我也没有造谣抹黑嘛，
可以吧？
对啊，你们去新加坡，他不是整个摊位就是放在那边呢？
他很好笑的是，他第一天还有人，
他第一天还有人，他想去哦，
是没有，
还很热闹哦，
是哦，报得出来是第二天的早上
哦，报了之后才没人
了，然后报了之后就没人去了，
非常反差，就是那个连现场是连工作人员，然后整个摊位清空
哦。我们现在在讲的是就是币圈的交易所。有一点类似就是银行的那种感觉，
嗯，
就大家可以把钱就是放进去，然后就买你想要的虚拟货币，然后也可以把它换成就是现实中、欸、法定的货币，比如说你想要换美金啊，把比特币先换成美金，或者是把比特币换成台币这样子。
对，就类似这样子。
因为大部分人都只听过比特币或以太币，就是两个大币，大哥币跟二哥币，那其实还有一大堆数也数不清的各种小币。对啊，那小币很多就是在炒作。啊，很多人就是把它炒上去，然后炒到高价之后再卖掉倒货。
其实它就是跟那个现实世界的那个金融体系也没有说完全的不一样啊。可能我们也会知道说什么，哎，美金啊，人民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可是就是相对的，还是会有很多各国的那些法定货币就是在流动。可是刚刚可能要说，哎，讲的好像币圈很多诈骗，这一点不否认，但就在这边先宣导一下。如果说想要接触的话，可以先到Discord 啊，推特啊，找一些有在这边有接触的人，
可以
多了解，
直接搜寻库克，
例如什么，
可以
库克实验室，
库克实验室就可以找到拉菲我本人。
刚讲到一个炒作这件事情，其实因为现实世界里面，老实说，其实股票也
是啊，
对，
是啊，
对，因为大家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做“万般拉抬皆为出”，
嗯，
反正总之大家就是这个控制好，我觉得。这观念其实到哪里都一样啊。
欸，我们这集主题其实已经可以比较接近理财了。其实我们主要还是想要聊一些各职场有趣的故事或鬼故事。那我们今天拉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圈子里面或者是你之前的圈子里面有什么很鬼的故事吗？或者是很有趣、很感动、很有爆点的。
很好笑，因为前一阵子就是我原本啦想说在讲到拉菲的时候，然后如果讲鬼故事还是什么的话，就会不小心把这些老板的名字抖出来。所以我本来要用一个第三人称，然后说哦我朋友，然后就后来想一想，不对，朋友就是我朋友。
你就是你朋友。
你就是你朋友。先承认你就是你朋友。
对，然后好，这一段我还是先假装用第三人称讲。我朋友呢，他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博览会。这件事情，然后我要讲这个故事真的很好笑，就是那一个朋友呢，他就算是一个 PM 吧，就是接案的那种管理的职位，可是因为在这一个业界参加那个博览会，代表他的老板们会同时在一个地方聚集。这个鬼故事最鬼的地方就是，通常你对上一个老板的时候，鬼故事已经听不完了，结果呢这个时候有一群老板在博览会同时出现。哇，有一天晚上就光鲜亮丽的那种 after party， 然后呢这个 PM 遇到了三位老板，三种不同状况。首先第一位老板，他的特质是参加活动或者是参加这种公关的场合，他的手机都会开勿扰模式，
嗯，
也就是说他出去之后，诶，你找不到他的人。偏偏他参加的那一场活动是那个私人邀约，连助理都不能带的那一种，所以呢他就一个人去参加了。然后接下来第二位老板，他要去谈大事，因为这个博览会呢国际型的，所以有其他各国的老板也聚集到了这一个场地，然后他们有一场圆桌会议，圆桌会议不能带助理，所以第二位老板也去了一个我朋友不知道的地方。然后第三个老板，就是我最后是跟着第三个老板，我们去参加，我一直在露馅耶，啊算了啦，就直接就我们就去参加了那一个，就是也是私人邀约的活动，可是呢它是一个在大型的夜店酒吧嘛，然后那一个场地就可以比较多人去，可是它是邀请制，所以你要有 VIP 证明。然后在这个环境之下就觉得说，哦，那第一位老板第二位老板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我跟着第三位老板参加第三个活动，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呢第二位老板就说，诶，那这场活动之后大家来 集合吃个宵夜，所以我的任务是在一个很混乱的环境之下把三位老板集合起来。结果在这个同时，在那一间酒吧的那个环境的时候，因为它是 VIP 邀请制，结果老板的 VIP 手环某一些状况之下被弄丢了，所以呢第三位老板很生气的被安管挡在门外。对，然后因为我们是一整群人去，然后大家都在各自在那一个活动场合散落在各地交流，然后这个时候第二位老板就说他要进来，因为同样都是这种博览会的盛事嘛，所以第二位老板其实他也有邀请函，可是因为那一个场合酒吧人已经爆了，所以呢才会安管才会这么严格，比如说你的 VIP 的那个资格有疑虑，他就直接把你赶走，也不管你是哪里的老板哦。然后我就想，哇，这里每个人都惹不起，然后连邀请的那个主办方都要出去帮忙协调，然后最后跟这些老板们道歉，就说哎，他们的人事控管比较严格。然后结果鬼故事就在这边就很疯啊，第二位老板说他要来，他要从圆桌会议带其他的老板来，可是这个场合已经 VIP 都禁止进场了，然后所以我就在中间啊，先把散落在各地的小伙伴们集合起来，就说你们站在这个柱子下不要动，随时听我发号指令，然后我就出去安抚被挡在外面很生气的大老板，我说搞什么鬼啊，暗管怎么可以把我赶出去，然后怎样巴拉巴，我说啊，没关系，你等一下，我们这一场差不多了，我们一起去别边吧，先安抚他的情绪。然后第二位老板又说哎，我要进去我要进去，然后我想然后我就只好找那个主办方的邀请函说你去搞定第二位老板，跟他说你真的进不来，就是不能够由我去拒绝他，就是变成由主办方的那个邀请者然后下去跟老板说哎，不好意思，真的那个空间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第二位老板就哦，好吧，接受了这个事实，就说啊，走，那我们去吃宵夜，然后就哦，好，先把散落在各处的小伙伴已经集合到柱子了，还好就带走，然后外面气扑扑的就说、啊、不要气了啦，我们走走走吃宵夜。然后第二位老板也终于好 OK 吃宵夜。那接下来就是剩下那一位在会场开勿扰的老板，我只知道他人在那边，但是完全联络不到人，所以最后我们直接杀去他的门口守株待兔。哎，老板你喝开了开心吗，走，我们要赶快去赶下一场，因为就是这些老板们之间一定都会有一些互动，然后就也是蛮熟的，所以就会说哎，你赶快过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也找不到他的人，所以就会一直问我什么时候要把人带过去。
其实因为我是当事人之一我是柱子下的那个人
助理的助理，
所以那一天其实就是一个老板在外面爽，一个老板在外面生气，一个老板在楼下等想要上来然后
这够鬼了吧，
而且他们都各自，老实说都各自蛮有个性，就是我叫你来你就要赶快来这样子，所以那个状况你要安抚好他们以外，你还要把大家都带过去，而且因为我们在 party 现场就是那种音乐是爆炸那种声音情况下，你要联络他别人还不一定接电话，哇，那个情况真是真的蛮混乱的。
哦，对啊，那个好难找哦。
对啊，所以我就做好我的本分，我就拿着酒杯站在那个柱子下。
对，而且那个安管真的很凶哦，因为我光是在那个酒吧内外场中间的那个连通小走廊讲电话，他都直接过来说你是要出去还是要进去，不让我在那边好好讲话。欸，
可是因为币圈的有钱人真的太多了。
对，
币圈的人有钱到就是超乎大家的尝试，就是常常因为比特币现在一颗台币多少，198几，
对，
其实也不是要这个时候要讲说那些老板的身家背景，因为这些不方便透露，但是应该说本来人与人之间就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把每件事情做好的话，就也不是看他的身价如何，就是他就是你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去参加活动。对，然后就是要在这么混乱的状况之下把他们集合起来，我就觉得哇啊，那个时候那个隔天 Ron 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啊，你其实助理干得不错。
对，助理干得不错，下次别干了
因为我整个回饭店的时候我整个累瘫，然后我就说哦，我今天这样处理做得还好吗，他就讲了刚刚那句话。 我觉得很好笑。
最后大家就是有顺利的一起吃到宵夜，哦，然后后续就是终于有把这件事完成，但是过程真的是
像战场一样混乱，
是真的像战场一样，而且又不能好好讲电话。就是他刚说，他只是寻找一个相对安静一点的地方，想要讲电话，但就会被也会被赶走，所以就是在那个状况下，真的是很困难，你要联络都很困难。其他配合的人也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在那个会场你又走丢了。哦，对。
所以好险那个时候我觉得其他的队友们都是神队友，他们很愿意在那个柱子下等我，而且我是从那个一开始的状况 A 就是哦好，那个现场的老板他的邀请的手环已经被收走，他很生气的在外面了，然后这时候我还在想着要怎么帮他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是第二位老板就说他带着其他大佬要进来，然后我就心想天哪这什么状况，然后我每一次进去的时候就会跟小柱子的伙伴们讲说现在来听我说我们的状况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们就说好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发号施令，然后结果后来我下一通电话再进来的时候又是再听我说刚刚的状况洗牌我们换一个方式，然后又就这样来来回回，他们就一直看着我，然后就是来回，然后最后叹气跟他们说最新的状况现在改成怎样，
不断更新
不断更新，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件事也很好笑又很鬼。对啊，这这哇
哇，可以感受你当时的慌张跟焦虑，
因为你真的平常要处理，
但是国外对不对？
对，
新加坡嘛，
对，在
新加坡，在新加坡，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很你很难安静沟通的状况下，
对，然后就连那个，因为在高楼大厦底下，你要去一个餐厅，你又不熟路，然后导航会漂移，你连车子都很难叫，就那个楼会啊，你想说叫车就啊就叫在这个路口，结果你在那边等车的时候，你的那个导航定位会从一栋大楼穿到大楼的另外一个门，就是天哪，所以我现在人在哪里？
不过新加坡是国语可以通嘛，对不对？
部分。
部分
大部分
对，还是要讲英语。
对，就是看看对方会不会讲英语。
去的人应该英文都没有问题吧？
对，去的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币圈的人英文都很好。
哎，这你讲到这件事其实蛮好笑的，就语言这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币圈英文都不错，
嗯，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有些项目或是有些东西，其实他用中文讲你都不一定听得懂，那就已经超越了语言的等级。就是他讲中文我都听不
懂，没错，币圈的术语还是什么
AMA 的时候公差小
他讲中文我都想说公差小了，大家讲英文，所以这已经不是语言的问题，
对，这不是语言的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个很鬼的故事，那有没有其他的故事，比如说温馨的故事，或者是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好，温馨跟感人，我觉得下一个故事更血腥。
啊，更血腥吗？好好，
先听这个。
我们喜欢血流成河，于是会被告的那种最好。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某一个人关在隔壁，软禁在隔壁的原因。
因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意见分歧其实很大。就是呢，认识我的人就会知道说，我在区块链有一档自己的语音舞台的节目。然后呢，有一次就发生了很鬼的事情是，我跟来宾已经蕊好仿纲了，然后题目也给他了，然后他就说哦好 OK OK， 然后就开台的第一句话啪啪啪打脸你的题目。欸，
啊，真的哦？
对，就有点类似说哦，因为我可能不认识来宾，然后我们就在讲说诶，那我们来讲哦，和牛哪个部分好吃，然后他说哦好啊，这个题目可以，然后第一句话说诶，我们最近牛肉你喜欢什么吗？哦，不好意思，我吃素。这怎么聊啊？
如果你吃素对不对？我给你反纲的时候，你应该要说，哎，可是我吃素。
对啊，对啊，
对。
他也没说，然后可是正式，而且那个不是 podcast， 是
对，那是直播，
是直播。对，
哇，这那个时候当家超鬼的，然后
拆大单了，
真的拆大，真的是炸开。然后那个状况之下，我就只能够把话题圆回来，因为可能大家来听的人就是观众啊，看到你的主题都是在期待的说今天牛肉到底哪里好吃，
嗯，
然后来宾可能就一直推说哦素食主义如何如何的，我想哇那个这种状况真的是我遇过最鬼的一集。
哦，有时候当主持人就会这样啦，有些来宾就不知道怎么笑。
没有，这里很鬼的地方是最后老板还说哦你应该让来宾多说话。
那，啊，他讲的有料吗？他讲素食讲的有料吗？
没 不是，我就有点让他讲个两句话之后，可能就把话题带开。
老实说，我觉得，因为我是台下的人，我觉得因为两个人在一开始。公司就出现分歧了，所以两个人有点聊不太起来，你知道吗？我
太分歧了。
我必须说，两个人一开始的没有达成一些共识，所以来宾也没办法讲太多话。
那个聊天室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聊天室有时候大家就开始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蛮强势把话题拉回来，因为我最后在当下我就决定说我要符合我公告的主题。我还是想要跟大家知道说牛肉到底哪里好吃，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推荐。所以呢，我会依循的这个主题，就是把那个话题继续延续下去。但是这样来宾体验就不好啊，
因为来宾可能就讲两句，然后主持人就把话接走太多了。
对，
所以后来老板就觉得你都不让来宾讲话，但他又觉得，可是来宾又我们就没
say好，照着我们的主题讲。
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是自己没问题，对
对，
有点互相伤害了。
然后这一集就会变成那个最后，老板可能只是想要跟我说，你可以让来宾多发表意见。然后我就有点不是很开心，就是觉得说你可以拿别集来纠正我，但是你不要用这一集。对，我就说如果是别集也有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我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用这一集来说，你看你都不让来宾讲话，我说不好意思，这集我不买单。
来宾很大咖吗？
来宾来头不小，
来宾好像也是一个算是有在经营自媒体的一个人。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看谁鸡鸡大，
他们
比较重要，
他们的都比我大。
对，那
不是，他们我都惹不起。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对我的台负责。对，所以还是有一些些个人的坚持啦。
可以理解啦，创作者还是要对自己的东西有点坚持，大家才会喜欢。
对，然后但是他们两个说真的，不管是老板还是来宾，就是他们的都是我很敬重的人，然后只是我会觉得说题目怎样没有关系，我可以改访纲啊，我可以改主题啊，就是可以改说哦，你吃素也可以吃得像牛一样快乐之类的。
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啊，你一开始主题就没有进来了，我们之后真的是不好带。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你知道给了他访纲之后，你甚至还要跟他稍微聊过一下，你们可能要除了看访纲之外，或许在开始前。稍微蕊一下，
对，有时候要这样子，尤其是对没有常常在录自媒体的人，
他也算是录 podcast， 可是 podcast 毕竟不是直播
啊，他有这个经验，他还这样搞啊，
对啊，就这也是我，
所以我傻眼的地方在
这，傻眼的地方，
对
对。
不过我觉得经一事长一智，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每次都这么顺利的话，我就没有鬼故事可以讲了。所以我后来现在是蛮感谢那一集的发生，让大家会知道说哦，原来录直播台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发生。不然因为认识我的人就会知道我比较完美主义一点，所以不管是访纲啊，或者是来宾啊、蕊稿啊，甚至是他们的设备，虽然说我还是偶尔会粗包，可是呢我都会尽量把能做的事情都准备到最好。但是这样的话还是会有发生这件事情，我后来想一想啊，如果每件事都那么顺利的话，就没有好听的故事了。
各位观众啊，有没有听到一个重点？拉菲是说，如果没有这种事情的话，他就没有鬼故事可以讲。你知道拉菲是一个欧洲人，他们每次参加活动那个抽奖，几乎都有他。他那个中奖率已经大到大家开始把名字都改成跟拉菲有关的东西，拉菲的狗、拉菲的猫、拉菲的弟弟、啊、
对对对对，
然后真的都会中奖。我上一次参加他们的活动，我本来是黑猫老师嘛，然后就抽奖都没有抽到，我就改名成飞猫老师，然后就抽到了，
就马上中奖，
就马上中了。当初我们把拉菲拉进来，我们也是跟我们的社群讲说，再不把他拉进来，我们东西都要被他抽光了，
奖要抽光了，直接拉来当防守员。
啊、抽
到你不算。
对，抽到不算，就拉进来做防守。
哎、欸、他真的很幸运，抽到超多东西。
真的是欧洲人欸。
对啊，
好多哦。
好羡慕哦，我就非洲人。拉菲还有其他很厉害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吗？
其他厉害的故事不好笑欸，那个就是关于半导体业界的鬼故事。
哦、很鬼吗？
可那真的就很鬼，
讲出来会你会上法院吗？
也不会、欸、其实就只是一些心酸血泪史而已，但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值得一提。
不然你说看看，不好听我就把它剪掉。
哦，好啊，就是我在讲说有一次我们在聊到说为什么工程师都这么累、然后为什么在会议现场都这么的血腥腥风血雨，然后我就说因为老板他们的节奏都认为当这场会议 有结论的时候，你的 action 已经执行完毕了，就有点类似说，哦，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在讨论企划，就说哦，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减少成本 10%， 然后那场会议才开完而已哦，然后可能过一个小时又说，诶啊，为什么你减少 10% 的 action 还没有下？我想说，你们不是刚才开会才决定这个结论吗？所以我就会变成在我的后来做事的风格其实也因为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就是会先预设立场很多。我在会议之前要先猜好老板要想什么，真的后来就会习惯预判你的预判，就这
揣摩上意。
对，这一些技能是在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作节奏为什么会忙这么晚，就是有很多无效的报告，就有点类似哦，今天这个报告现场他就是目标一，然后他的方案有一二三四五的时候，我准备了五份报告。
哦，好像大公司都会这样。
对，然后他就说哦，那我要走方案三，然后你这时候方案三就把 PowerPoint 还是什么的就拉出来，就说哦，如果你要选择这个方案的话，它的优点缺点然后可能会面临的状况有哪些，这时候报告就会呈现出来，然后让老板来做决策。然后他们这时候就会天马行空说，诶，那如果我们改成方法五呢？然后你这时候就要把方法五就说会是这样这样这样，
先准备好这样。
对，然后最后他们就会选了一个，哦，那我要走方法一。
哦，对对对，最后就是开始的那一个。
对，然后就说哦好，那你要走方法一的话，然后就会又回到了啊，方法一你不是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要让我等这么久？就是然后你就觉得啊，我们是刚刚会议结束的时候才定案的，然后反正就是不断的在这些鬼故事当中巡回。这就是为什么工程师每一个看起来都被荼毒到那个面无血色的那一种状况。
这件事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在比较传统一点的公司，甚至是大一点的公司，因为大家常常会为了这个报告可能再开一场会。
哦，对，我们要开这个会，为了开这个会我们要再开一个会前会。
对
对，为了会前会，然后为了报告这份报告不足的地方还要再写一份新的报告。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在我后来进来在这个 Web3 这边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因为也是组织比较扁平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有空，我们就是立刻开会，然后可能讲个十分钟，重点讲完我们就赶快去执行了。我不用为了说我为了跟你开会，我得先做一个报告，然后我们报告完之后啊，我们才去做。
币圈太快了，币圈没有办法这样一个一个一层一层的开会开上去。
就有一次我跟微微的公司开会，那一场会开了3个小时，你还记得那一次吗？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可是就是太多了。我在微微公司的时候，我一个礼拜最多可以开到15次会。
那我先说那一场会是那一场是为了要报告给某一个老板听的会前会，结果那天应该主持那场会前会，那个主管也没来，所以是大家就是已经要报告给小主管听的，然后我们准备开完这场要报告给大主管听，结果那个小主管也没来，但是那场会还是开了3个小时。
对，
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到底在干嘛呢？
对啊，要来听报告的人都不在，那为什么我们要报告？
那我们这几个人报告给对方听干嘛？但是那场会开了3个多小时，
就时间就已经压好了，然后大主管也没有来，然后小主管也没有来啊。可是大家都已经在会议里面了，所以你还是硬着头皮就报告。可是报告也不会有结论，因为做决定的人不在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工作应该真的开会这件事真是超鬼的。
不知道会干嘛。
这就是职场很普通鬼，但是真的深受其害。那场就花了3个多小时，然后得不到结论，可能你隔天要再报一次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都无效会议啊。
对啊。真的是太痛苦了。
真的太痛苦了。那时间成本，像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内部员工。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上班时间。
对，
所以就算他都在讲废话，我们还是领薪水。可是对于外包的人来讲，那个时间是时间成本。
对啊，我可以去开别的会的。
对，在那边听你讲废话，那个时间可以拿去做其他更有生产力的事情。
没错，多录2集 podcast 都不错。
对，因为外包人员是算 case 的啊。
对啊。
啊，你今天你在那边拖时间，你没有时薪可以领啊。
如果我是上班族算，因为我就是上班嘛。
对啊，你就拖没关系啊，反正我就领薪水啊。
对。
薪水小偷。
就是这样才要开那么多会。薪水小偷。
大家一起
偷啊。
我就一直拖，我就一直有钱进来啊。
好卷哦。
爽欸。
然后又好像很忙。
对啊，
我刚刚开会怎么了？
对啊，
啊，妈妈最喜欢这一种，哇，儿子干大事。
对啊，你看主管没来，小主管没来，那我就准备一个会，我可以开三次哎、欸。
一鱼三吃，
今天开完，明天小主管听一次，后来再报给大主管听。哇，为了这场会准备了10个小时。
对上班族而言，这个其实只要上面没有很生气的话，其实你准备一个东西，然后可以用好几次，其实你很赚哎。
对，
做一份 PowerPoint 可以开10次的会，赚翻了，赚烂了。
如果最终会议有决策一些东西，我觉得倒还好，怕的就是像那边刚说的。到最后要是又没决策
被推翻，
要再走一次，
很常这样子。就是你今天报给小主管，小主管说 OK，
对，
然后再报给中主管，中主管不 OK，
退一下，
对，退下去，你又重做一份，然后小主管再重跑一次，小主管又 OK 了，再中主管，中主管好，这次也 OK 了，就到大主管那边又不 OK 了，回到起点，然后大主管又 OK 了之后啊，去董事长那边，董事长又不 OK 了，那你这2-3个月就全部都在瞎忙。大公司特别重，
其实以那个半导体业之前可能会有类似的状况的话，但是我就会讲到说刚哦，因为已经一开始已经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发生，你已经5份10份报告准备起来了，因为那个开会节奏非常的快，但是主管可能说哦，好，我喜欢你的方案一，然后可是我不喜欢你的报告形式啊，我下午要报告了，你改一份给我，然后就会说啊，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形式才是你喜欢的呢？他就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份。
对啊，对啊，他们就是利用下面的人的时间去堆自己的东西。
对啊，
对啊。
可是你可能一个小时后就要变出另外一个形式了，然后你就觉得我当时想这一份的时候已经是呕心沥血之作了，旷世奇才吧？
哇，今天也是讲了很多大公司的鬼故事。其实我觉得这个鬼故事应该大家在比较有一点规模的公司都会常常遇到。
对，
要那种人很少的公司才不会有这么多的无效会议，而甚至就是连学生团体应该都常常有这种无效会议。
嗯，
因为这世界真的太多天兵天将。
对，真的，我真的觉得其实开会是很有用的事情。
对啊，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就很喜欢
浪费大家的时间，
为了展现我好像做很多事情一样。但是你可能一句话就可以讲完东西，他必须要讲个自己就是给讲个半小时。对。
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找到拉菲跟我们分享他半导体跟币圈的故事。那我改天再约 Ron 过来讲，因为 Ron 可能有更多的
可以讲的，不能
讲的。因为我跟 Ron 之前是战友，我们一起在各个无效会议中，
你在
会议的时候有一个视窗，然后我们私底下那个赖视窗又在讲，他又在跟他笑。
这个时候我有时候也要说，就是在我的那个直播的 live chat 的舞台，我也都是会录音录影，然后呢我也都是会跟来宾讲说，我现在要按下录音键了。可是在此之前的话，就是疯狂的就是数落老板啊，然后抱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会跟大家讲说，只有在按录音键之前还有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感谢今晚的陪伴，然后就是关闭录音键之后，然后又开始疯狂抱怨的时候，就大家反而都觉得这些最好听。
对啊，这个才是最好听的，
可是不能录下来。
我跟你讲，大家就是喜欢血流成河，尤其是因为 Podcast 它比较没有那种传统上的包袱，大家就是想要听这些平常听不到的故事。
所以可能你现在等一下说好，谢谢大家，然后我们先假装结束，然后让你们
更
自然的，对对对，
把你调出来，把你调出来，你就不会就是用那种
就假装，我好，我关了，我关了，
我关了，我关了，
这么说，我们现在没有在录了，这时候你才会讲真心话。
上次他干嘛？
那个气死了，这什么话？这个跟你谈和牛，你来跟我讲你吃素？
对，按掉。
哎呦，好，
就说你上那个不是这样讲，说对啊，干那个他最好是。
而且这种情绪张力更明显。
对，我们下次就用这一招，
对，
用这一招假装。
我们就录到这里结束，然后就假装按下去，其实没按。
好啦，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